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2月11号，公元2015年3月3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洛桑森格指出，中共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权是对人类智慧的讽刺。外媒评中共疯狂建坝威胁到西藏生态。自由西藏组织强调，中共孔子学堂威胁到均衡教育。流亡社区举行第三届教育指导委员会会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时代周刊》撰文指出，视达赖喇嘛为魔鬼，破坏西藏寺院，强迫藏人僧尼还俗的中共政府，宣称对达赖喇嘛转世拥有决定权，是对人类智慧的一大讽刺。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于昨天3月30号刊登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就中共干预藏传佛教高僧转世制度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洛桑森格在文中强调，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以来，就致力于推动西藏的自由事业与世界和平。对此不满的中共开始诋毁尊者为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等，同时严惩任何持有或展示达赖喇嘛法相的人。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视宗教为鸦片的中共现在宣称他们才有权指定下一任达赖喇嘛，命令达赖喇嘛按照他们的条件来转世。文章引述达赖喇嘛尊者的言论指出，如果中共相信宗教与轮回，那么就不应担忧他们眼中的魔鬼怎样转世，而是应该开始寻找毛泽东与邓小平等革命领袖的转世。达赖喇嘛曾声明，自己的下一世既有可能通过转世方式，也有可能通过选举产生，或由自己来任命。同时强调，如果西藏的局势不变，那么就会在境外不受中共控制的地区转世。尊者还严正提出，由任何方面包括中共以政治目的而指认的转世都不会被承认。司政洛桑森格在文章中指出，中共政府宣称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拥有决定权，是对人类智慧的一大讽刺。想象一下，让费德尔·卡斯特罗来选择教宗会是怎样的情形吧。文章还提出，中共于50年代摧毁了全藏80%的寺院，强迫98%的僧尼还俗，接下来开展了大跃进与文革，而如今爱国教育与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以及对西藏实行的压制政策依然在进行。拥有9个世纪历史的神圣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背后，有着对轮回的坚定信念，这也是在延续上一世的智慧，完成上一世的宏愿。这是精神导师与信徒间独特紧密的联系，是达赖喇嘛在过去369年中肩负西藏精神与世俗领袖的认证。洛桑森格强调，尽管在过去50多年中中共没有停止对西藏的打压，但藏人们一直没有失去希望，而藏人们所持希望的来源正是达赖喇嘛，正是坚定的信仰。藏人们在自己的国家遭受苦难的局面一天不改变，达赖喇嘛就永远不会在被占领的西藏转世，成为中共的政治傀儡。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记者兼自由撰稿人迈克尔·巴克利 近日再次撰文批中共当局在西藏疯狂建造水坝，将给西藏生态带来灭绝的危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继发布《消融西藏》一书，揭穿中共肆意破坏西藏自然环境的恶行后，加拿大记者、自由撰稿人、孤独星球收编西藏旅游指南作者迈克尔·巴克利再度撰文，呼吁人们认清中共不计自然成本代价的疯狂举动将给整个西藏高原带来的灭绝性生态危机，同时严重威胁到亚洲邻邦国家的生存。昨天3月30号，《纽约时报》刊登了《西藏筑坝的代价》一文，作者迈克尔·巴克利在文章中指出，2011年，中国国内建造水电数量超过全球总和的1/5，当时当局宣布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数量翻倍，减少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但是截至目前，中国国内筑坝总数为26000座，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而这些多出来的水坝均建造于西藏境内。迈克尔·巴克利表示，西藏是七大河流的源头，中共当局在雅鲁藏布江及怒江河流上肆意建造水坝，实施所谓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大力开发西藏自然矿产资源，将其成果运送到中国内地东部发达城市，而藏人从中得到的利益微乎其微。中共在西藏境内疯狂筑坝的恶行导致西藏的冰川消融，给整个西藏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危机。同样，亚洲多个国家依赖西藏水源为生，中共此举将威胁到这些国家人民的生计及水资源危机。迈克尔·巴克利强调，当局为了实施这些所谓的开发项目，强占藏人民众的土地，藏人开展的请愿活动也会遭到镇压，西藏境内的环保团体更是没有生存的空间。因此，呼吁中国国内的环保人士踊跃发声，敦促当局停止这一恶行。同时，迈克尔·巴克利也呼吁中共当局正视肆意开发西藏自然资源所带来的成本代价，以太阳能及风力发电项目代替水力发电项目，共同保护对整个亚洲至关重要的西藏河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英国的援藏团体自由西藏将向英国的90多所设有中共孔子学堂的学校以及各地的教育部门发出呼吁信，要求不要牺牲儿童接触中国与西藏问题真相的权利，避免让中共的宣传来威胁到英国的均衡教育。自由西藏组织于昨天3月30号在官网上发表声明，提出中共除了借设立于外国学术机构中的孔子学院来限制学术自由、宣传中共理念外，也开始通过孔子学堂将黑手伸向外国的中小学校中。据这份声明指出，中共在世界各地超过600所学校中设立了孔子学堂，与中共设立的孔子学院同样具有争议。中共汉办通过向国外学校提供经济与资源的资助，甚至教师也是从中国国内挑选，而被资助的外国学校则必须在校内开办孔子学堂，在那里来自中国的教师们将粉饰中共与中共的西藏政策。自由西藏表示，中共政府不希望外国的儿童了解中共对西藏的侵略与统治，不希望外国儿童了解中共对异议人士、对人权与民主的打压。据自由西藏统计，目前英国有约100名汉办教师，均由北京挑选并支付薪水。他们作为中国公民，被禁止在课堂中讨论包括西藏、香港以及民主等敏感话题，对学生们的提问必须要以官方批准的形式进行回答。接受中共金援以及作为回报允许开办孔子学堂的事项，并没有在英国各地的地方议会与学校中进行慎重讨论，因此 自由西藏正在向设有孔子学堂的95所英国学校提出警告，要求校方慎重考虑这种性质的学堂对均衡教育所起到的威胁，希望校方能够确保学生们不接受充满偏见的知识，确保学生们能够接触中国和西藏问题的真相。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三届流亡藏人学校教育指导委员会会议于昨天3月30号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在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的主办下，第三届流亡藏人学校教育指导委员会会议于昨天3月30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会议大厅中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担任教育指导委员会会长一职的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以及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各大藏人学校的代表共同出席了会议。司政罗桑桑格在会上指出，希望与会各方都能够为改善流亡藏人社区中的教育制度而提出深远并具有实质性的建议。罗桑桑格表示，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嘎夏高度重视流亡藏人社区中的教育发展，同时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与社区中各大学校的教师也为此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使得现今流亡社区学生们的文化教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此自己代表14届嘎夏向大家表达感谢。教育指导委员会会长桑东仁波切在致辞时指出，当初成立委员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当西藏自由事业获得成功的那一天，能够利用现在所实行的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的规定积累经验，对西藏境内教育制度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成立教育指导委员会，旨在向流亡藏人学校提供教育资讯指导，通过评估目前的情况，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改善流亡社区的教育水平。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尽管西藏与英国政府直接签订条约本身就说明了西藏在国防、政治、法律上已经具有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也证明了满清在西藏没有任何主权行为。第二点，1904年的拉萨条约是清政府感到极为尴尬，为此与英国政府于1906年在北京签订清英续地藏英条约，该条约明言写道，自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皇帝因与古存两国有盟，历久不渝。公元1890年与1893年满军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两次条约，其所在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以为云切实遵办。为了促使上述各条约有效执行，以及对1904年藏英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进行修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